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30号，星期四，农历正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幸福牵挂》今天播出，打造富民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欢乐中国年，佳节共此时，人们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感受新春盛景。
大年初二，各地交通出行流量上升，中短途客流升温明显。
2025春节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3亿元。
巴以双方再次进行被扣押人员交换。
美国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发生客机与军机相撞坠河事故，现场已打捞出多具遇难者遗体。
以下是详细内容。
幸福牵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壮大县域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困难群众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最深的牵挂。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幸福牵挂》今天播出，打造富民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新春时节，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的村民们舞起红火喜庆的秧歌，一条刚完成加宽修整的柏油路通到村里，道路两旁的红灯笼更增添了浓浓的年味儿。201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回到曾经插队的陕西梁家河村看望父老乡亲们。总书记走进他插队时的房东刘金莲家中，与乡亲们一起拉家常忆往事。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刘金莲心里依旧是暖暖的。
总书记问的可细心了，
总书记问的可细心了，问我你的生活谁管着，你吃水的问题现在怎么样了。我现在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也盼望总书记有空有时间再回来看一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的。在看望梁家河父老乡亲们的同一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总书记强调，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加大老区的发展步伐呢，做好老区的扶贫开发工作呢，一定要让老区的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如今的梁家河再换新颜，乡亲们端稳产业碗，吃上旅游饭。村里900多亩果园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种植，一年旅游收入达到600万元左右。梁家河村党支部书记龚宝雄：
现在山上面发展了苹果园，我们也有广福，沟底还有蔬菜大棚，有十几个现代标准化养殖场。河西区还发展起了旅游，下一步准备跳出梁家河，开始对外合作，提高老百姓的收益。
全面小康路上不能忘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家庭。2018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大凉山腹地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和解放乡火浦村看望贫困群众。总书记指出，
中国啊是搞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呢就是要让人民啊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人民的美好生活啊，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
解放乡火浦村是异地扶贫搬迁的村庄，当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极地儿子家，查看住房功能布局，了解一家人生产生活情况。极地儿子回想起7年前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我们吃的什么，穿的怎么样，总书记都非常仔细地进行了解。现在我常年在蓝莓园和大棚里务工挣钱，孩子上学也享受到国家的优惠政策，一切都很美好。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工程。到2020年底， 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我们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前提。全国832个脱贫县均培育形成2到3个主导产业。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小二台镇德胜村先后建成300亩马铃薯育种园区和加工园区。德胜村党支部书记叶润斌：
马铃薯是我们村的支柱产业，年效益在1200万以上，还流转2600多亩闲散土地，引进企业投资建设农管户补贴站，村民可以从中收入土地租金和劳务薪金。
产业兴旺是农民增收的坚实基础。当前，农业加文化、教育、旅游、康养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乡村产业日渐红火。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最后一年。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
让帮扶产业成为持续带动增收的富民产业，深入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让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在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上不掉队，赶上来。
欢乐中国年，佳节共此时，各地庆新春活动喜气洋洋，精彩不断，人们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感受新春盛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25年海峡两岸春节焰火晚会昨晚在厦门与金门两地同时启动。焰火晚会以金蛇献祥瑞，两岸共迎春为主题，造型别致的璀璨焰火从厦门黄厝沙滩与对岸小金门沙滩腾空而起，各类高中低空礼花及特效花束次第盛放，将两岸夜空装点的流光溢彩，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和在厦门过年的台胞前来观赏。台湾青年洪慈义：
今年比往年更盛大了，我觉得特别的好，我们两岸一家亲嘛，然后心都黏在一起。
在河北石家庄鹿泉区德明古镇，处处都挂上了喜气洋洋的红灯笼。大圆戏楼前，活济公、小丑人偶、川剧变脸、抖空竹等传统民俗表演连番上阵，演员还走下舞台为游客送上新春祝福。游客严晨阳：
和朋友一块来这儿玩了，感觉这儿挺好的，很有年味儿，还有表演，小吃也很好吃。
德明古镇工作人员严小莲表示，多种类型的文化演出一直持续到正月15，让游客们体验到烟火气文化味十足的中国年。
我们景区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演出活动，有抖空竹、国风巡街、民俗表演、抛绣球、招亲、弹古筝、猜灯谜等，欢迎大家来游玩。
在河南安阳滑县城关街道东小庄村，夜幕降临，一场精彩绝伦的打铁花表演震撼上演。打铁花艺人将1000多度的铁水高高抛起，现场一片流光溢彩，璀璨夺目，欢呼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游客岳秀红：
打铁花挺震撼的，比平常的放烟花还要好看，让孩子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舞龙狮闹新春，在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紫阳乡高基坪古村落，村民们兴高采烈地舞起了赣南传统非遗灯牌九狮拜象，长龙欢乐翻腾，大象摇头甩鼻，雄狮昂首摆尾，麒麟伸颈缩腰，各种动物造型栩栩如生，引来阵阵掌声。乡亲们欢聚一堂，祝愿在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高基坪村龙狮队队员赖德斌：
很开心，也祈福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老百姓的日子更加的红红火火。
春节期间，四川成都高新区的交子大道举办灯光秀、科技展等一系列活动，设置了未来出行、智能伙伴、智慧生活、数字娱乐、智护健康五大展区，让市民和游客体验到最前沿的科技成果。成都高新区数字经济局人工智能产业处副处长陈超：
这里我们汇聚了20余项成都高新区本地造的高科技产品，包括会跳舞的机器狗、会送祝福的机器人，市民可以近距离线下的来感受我们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一个最新成果，感受的一个科技与年味相互碰撞的幸福年。
今年春节，民俗文化、非遗手工技艺等体验活动展现出极高人气。平台数据显示，小城古镇非遗主题游预订火爆，传统文化体验让年味儿更加浓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新春伊始，在位于河南新乡太行山的宝泉旅游区，妙趣横生宝泉新春游园会正在进行中。赏花灯、猜灯谜、逛庙会、观演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感受到浓厚年味儿。潮汕莺歌舞、梅花桩舞狮、高跷等传统非遗民俗表演更是让游客大呼过瘾。
小时候老家庙会也是这么热闹，今年也是生意成功后的首个春节，没想到不出远门就能感受到各地传统非遗民俗活动氛围，我觉得真的是不虚此行。
夜幕下，上百个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巨型花灯交相辉映，流光溢彩。旅游区负责人张海明介绍，新春灯会作为精心打造的夜间旅游产品，已成为冬季太行山旅游的一大亮点，为夜间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我们策划并推出了一系列以传统文化元素为内核，融入新潮趣味、互动玩法的沉浸式娱乐体验，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朋友们感受到纯正厚重的传统年味儿。
新春佳节，浙江长兴的太湖古镇将举办隆重的新春大庙会，安排了22项非遗项目的展示。工作人员陈瑶介绍，从除夕到元宵，每天都有40多场演出轮番上演，
包括打铁花、火狐、长兴百叶龙等等，你都能够在我们的街头一站式的看到。那此外呢，我们还有11场的国潮演出，浓浓的这个节日仪式感，让这个传统文化赋予它古韵新生。
小城过年同样年味十足，在四川绵阳梓潼，游客在戏楼晚会、状元巡游、许愿祈福等展现汉风蜀韵的迎新春特色民俗活动中，同样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今年第一次在梓潼过年，状元巡游也非常的有特色，当然穿上汉服更有体验感。
以农耕为主的日喀则有西藏粮仓之称，为不耽误农事，日喀则习惯于藏历12月庆祝新年，被称为日喀则农事新年。今天是日喀则农事新年的大年初一，受地震影响的灾区群众温暖过节，迎来新一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今天上午的定日县曲洛乡热木青村，不少人家都拿出昨天煮好的羊头，切羊头吃羊头。当地讲究在日喀则农事新年大年初一吃羊头，因为羊头在藏语里的发音和年头相近，象征着新年的到来。格桑德吉说，煮羊头是他们迎接新年的重要仪式。
藏语一年年头叫老公，然后羊头也是叫老公，是谐音。所以在日喀则就有过年的时候吃羊头的这个习俗。
村民白马朗加告诉记者，今天上午7点左右，他的嫂子就去河里打藻水了，也就是抢最早的水带回家。村民们认为，水舀到第一桶水，就意味着来年会有好运气。定日县长索乡古榕村的桑杰家中，也是一片忙碌而温馨的景象。桑杰正忙着切羊头，妻子卓玛次仁则在一旁剁肉馅。15岁的旦增索朗穿着新衣服，在一旁帮着父母准备吃食。
今天我穿了新衣服，我很开心。我还有很多这样的衣服，那些都是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和政府发下来的。最喜欢的是这件上衣。
一家人共同忙碌着，准备农事新年大年初一的午饭。团聚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期待，让这个小家充满温暖和希望。日喀则农事新年大年初一这一天，通常是一家人团聚欢度新年。从初二起，人们开始互相走访拜年，互相送上罗萨扎西德勒，也就是新年好、吉祥如意。1月7号，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导致约6.15万人不同程度受灾。这是当地农牧民震后迎来的首个传统节日。长索乡党委书记次仁旺堆说，灾区群众温暖过节之后，就要推进灾区重建工作了。
初一、初二嘛，这两天就是让老百姓温下来，然后休息休息。前期大部分都是攻坚嘛，我们香港部这两天就是主要精力放在板块安置区域的一些安全生产，之后我们重点工作就是做群众工作嘛。 因为万一项目落下来，包括整体规划出来之后，我们要一个村一个村的要做吗？
今天是大年初二，传统习俗走亲访友一般从今天开始。各地交通出行流量逐渐上升，尤其是中短途旅游流升温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大年初二正是走亲访友的高峰时段，路网流量明显上升，以短途旅游为目的地的自驾出行开始增多，小城游、周边游、民俗游流量开始攀升。河南高速交警安阳段民警杨中华介绍说，初一京港澳高速公路安阳段日均车流量有40000辆，初二也就是今天，日均车流量将超过80000辆。
假日期间，高速交警全员在岗在位，我们采取了这个增加巡逻车辆班次，采取了这个视频巡逻了和这个路面巡逻相结合，巡逻和定点值守相结合。
铁路方面，大年初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950万人次，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70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预计发送34.5万人次，增开沈阳、太原、呼和浩特、石家庄等方向的列车24列，国铁郑州局开行旅客列车1390列。初二两小时，高铁圈内的旅客流动明显增多。北京南站客运车间业务指导刘林运说。
今天呢，我们北京南站客流主要集中在上海、青岛、合肥、杭州、天津等方向。针对节日期间旅客出行需求呢，车站全面开启了地下快速进站厅和集客通道，确保旅客快速便捷出行。
民航方面，大年初二预计飞行航班17989班。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社部养老保险司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个人养老金相关支持政策，进一步增强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吸引力，引导更多具备条件的群众参加进来。截至2024年11月末，已有7279万人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45，2025年度票房含预售51.94亿元，其中2025春节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3亿元，再创新高。
过大年看大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年春节戏曲晚会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戏曲频道首播，央视网、央视频同步上线。
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介绍，受近日较强冷空气影响，黄河宁夏河段、山东垦利河段再次出现流凌，目前凌情整体平稳。
气象预报显示，我国中东部今天开始出现新一轮较大范围雨雪天气过程，北方降雪集中在今天到初四早晨，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雪，局地暴雪，南方大部以小到中雨为主，将持续到初五。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以双方当地时间30号再次进行被扣押人员交换。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开始加沙地带停火换俘协议第一阶段第三批释放扣押人员。总台记者张浩森综合报道。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于当地时间30号上午开始释放8名被扣押人员，其中3名为以色列人，5名为泰国人。据悉，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南北两个不同地点移交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分别为加沙地带北部卡麦勒阿德万医院附近和位于南部汉尤尼斯的哈马斯前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家附近。此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本周六，也就是2月1号，还有3名乙方被扣押人员将获释。作为交换，乙方30号将释放110名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哈马斯方面表示，这批人员中有32人被乙方判处终身监禁，另有30人为儿童。哈马斯官员29号指责以色列仍不断拖延向加沙地带运输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并警告说这可能会影响下一步停火协议进程以及在押人员的释放。哈马斯官员声称，以色列未能按照1月19号生效的协议第一阶段的约定，向加沙地带运送燃料、帐篷、重型机械和其他设备等关键性援助物资，并称根据协议，这些物资原本应该在停火第一周内就运入。哈马斯已请求斡旋国埃及介入此事。 以色列方面否认了这一指控。以军30号在约旦河西岸伯利恒、图勒、凯尔姆和杰宁等地区逮捕了至少26名巴勒斯坦人。此外，以军还袭击了盖勒吉利耶市，并摧毁了当地房屋。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称，以军在结束对杰宁地区的军事行动后，将继续留在杰宁难民营，目的是确保恐怖主义不会卷土重来。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控制又一处定居点。同一天，乌克兰方面表示，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军弹药库等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1月2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新伊利扎维托夫卡居民点，并在多条战线打击乌军有生力量和装备。此外，俄军在库尔斯克多地与乌军交战，乌军损失超过420人。另有前线部队指挥官的消息称，乌克兰城市恰索夫亚尔大部分地区已被俄军控制。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地区发生91次战斗，乌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弹药库、人员和武器装备集中区等目标。在库尔斯克地区，乌军击退俄军多次进攻。另据乌通社报道称，乌方用无人机袭击了俄国防部的一处导弹仓库和俄石油管道系统的一处油泵站。近期俄军称在多个方向取得进展，乌军则做出防御态势，从多个战略要地撤退。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29号宣布，乌克兰陆军司令少将米哈伊洛·德拉帕托伊正式出任霍尔蒂察部队指挥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霍尔蒂察部队是在顿涅茨克地区作战的部队，该地区也是战斗最激烈的方向。这是在不到一年内该支部队第三次更换指挥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苏晓辉分析，
德拉帕蒂之所以被任命，反映出的是乌克兰认为现在顿巴斯的局势确实非常严峻，必须要采取措施来加以改变，但并不是决定战局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当地时间29号晚，美国一架客机在首都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降落过程中，与一架正在进行飞机训练的军用直升机相撞，两机坠入河中。客机上有64人，直升机上有3人。据美国媒体报道，现场已打捞出多具遇难者遗体，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29号晚，美国一架庞巴迪喷气式客机在接近里根国家机场33号跑道时，与美军黑鹰直升机相撞后坠河。该客机从堪萨斯州威奇托起飞，机上有64人，包括60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已打捞出多具遇难者遗体。有消息称，与客机相撞的黑鹰直升机在事故发生时正在进行训练飞行，机上有3名士兵。美国媒体30号公布了两机相撞前机场塔台与直升机通话情况。报道说，两机相撞前不到30秒，机场塔台人员曾发问直升机是否看到前方客机。塔台人员接着又说，直升机从客机后方经过，随即两机相撞。美国华盛顿办事处的一名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表示，没有迹象表明坠机事件与犯罪或恐怖主义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0号在其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称，这是可怕的一夜，并表示华盛顿坠机事故中飞机相撞的情况本应避免。当地时间30号凌晨，在美国航空局关于客机与军用直升机相撞事故的发布会上，华盛顿市长表示，目前暂不公开事故遇难者和幸存者相关情况，对于事故发生原因不予回答。华盛顿市长称，这些信息将在救援结束后由美国交通部调查公开。里根国家机场将于30号上午11点重新开放。
其他国际消息，叙利亚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军事行动管理局发言人29号宣布，军事行动管理局总指挥、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将在过渡时期担任叙利亚总统。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签署莱肯莱利法案，这是他上任以来签署的第一项法案。 根据法案，非法入境美国并被指控犯有盗窃和暴力犯罪的人，在定罪之前必须被拘留，甚至可能被驱逐出境。
巴西和美国官员29号达成一致，同意定期开展会谈，讨论美国遣返巴西公民的问题。巴西外交部表示，双方已同意建立直接沟通渠道，以实时跟进被遣返巴西人所乘航班的情况。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4.25%至4.50%之间。这是美联储自2024年9月连续降息以来首次维持利率不变。
巴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9号决定将基准利率提高100个基点至13.25%。回望甲辰龙年，我们振奋龙马精神，书写不凡成就；迈入乙巳蛇年，我们以蛇行千里的劲头，坚定信心，满怀希望再出发。
大家好，我是海南核电调试管理处副处长王权，我在海南昌江核电基地玲珑一号建设现场给大家拜年，祝大家蛇年喜气迎门绕，祥瑞滚滚来。
我是王亚军，我在爱达邮轮给大家拜年了。爱达魔都号是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去年元旦爱达魔都号正式开启了商业运营，截止目前已经运行了80多个航次，服务超过30万的中外游客。我们希望宾客们能够携手所爱之人，享受缤纷多彩的创新文旅体验以及贴心周到的服务，一同开启海上邮轮假期。
我是中国天眼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总工程师江鹏。中国天眼 FAST 全程是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它可以帮助我们探测极其暗弱的电磁波信号，帮助科学家聆听宇宙最遥远的声音。到目前为止，它搜索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000颗，是全世界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的总和还要多。值此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我祝大家新春快乐，心想事成。
我是太月工程嫦娥七号任务副总设计师唐玉华。过去的一年，鹊桥二号绕月搭桥，助力嫦娥六号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2025年，嫦娥七号将开展飞行产品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为2026年发射做好准备。后续我们将全力以赴实施好深空探测重大工程。携手为探索宇宙奥秘、增进人类福祉再立新功。
我是中国载人航天航天员系统副总指挥尹锐。2024年是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二年，空间站在轨运行稳定，航天员飞行、驻留、出舱活动及着陆返回安全顺利，太空实验室效益发挥良好。进入2025年，中国空间站将继续按计划实施载人飞行任务、出舱活动任务及货物补给、在轨试实验任务，使命因艰巨而光荣，岁月因奋斗而精彩。值此新春佳节到来之际，祝愿收音机前的你，烟火星辰伴，岁岁皆安澜。祝愿我们的载人航天事业新年新景新希望，逐梦天宫再望舒。中国载人航天永远值得您期待。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